啊，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何等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在基督耶稣里头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主你的面前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主啊，真的你这个计划已经做成了。当我们今天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知道主你在2000年前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实。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已经活在耶稣基督里，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脱离属地的眼光。真的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但是我们眼光却不见得改变。主啊，你真的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就像那生来瞎眼的那个人，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光。主啊，你让我们在主你的面中得以见着真光。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主要让主你自己的同在就纷纷浮浮的有每一个人在这里。主，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我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讲这个题目，注目于永恒啊。嗯，我觉得福音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信息啊。当我开始明白一点福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怎么都想不到居然在世界上有这样奇妙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看着是那么样子简单，但是一个想要保有自己天然的那个生命的人，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也读不懂，他也听不懂。但是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今天只要想要改变自己的生命，就能够得着启示，就能够明白。然后这个信息呢，真的是好像宽广到一个就是无限的啊，无限有这样无限的宽广，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神让所有的人都称为义了，今天没有一个人被排除在外。但是呢，这个门又窄的不能够再窄，因为是在基督里进到这里头，这个恩典里头的，所以所有想要保有自己天然生命、天然的良善、天然的热心，保有自己天然的那些好处的，就是进不去。所以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真理啊！另外，同时呢，我也发现，就是因为这个信息是这样子的奇妙，这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被人误解的一个信息。我们自己在过程当中，在慢慢来走这条福音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怎么过去啊？就是当你现在更明白一些，你回头再看自己当时所犯的错误啊，怎么样？圣经里写的那么明确。可能讲在教会里听到，也反复在听到，怎么自己回去想的还是照着那个错误的方法在思考，对吧？我举一些例子啊，我们曾经讲过福音很中心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所谓最伟大的交换。这个交换的概念是耶稣基督跟我们进行一个交换。其中一个经文呢，就在哥林多后书啊8-9节这里记载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这里就是一个交换的概念，所以我们就在这里讲这个交换呢，就是说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罪，对不对？他是带着你我的罪，是那样讲，他本来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怎么样成为罪了？因为我们所有的罪都在他里面了，对不对？他真的变成那个罪了，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被交付于人，然后呢，他死里复活的时候，把他这个生命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里面活着是耶稣基督。而他因着他自己在作为一个肉身的时候，在地上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完全遵行了律法上神对人每一个要求，每一个要求从来没有违背过。所以呢，律法像对神对这样子的人应许的那个祝福，在生命记第28章写得非常详尽，就完完全全赐给他了，对不对？但是当他死之前，这个新约是什么？那个约 testament 是个遗嘱的意思，他就留下了这个新约或者这个遗嘱，告诉我们他这里从上帝所领受的恩典，今天是为将来在他里面的这些人所预备的。这也是另外一个交换，对不对？他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扶了出来，然后把他从在律法之下所得的一切上帝的祝福白白赐给我们，就是交换的概念。但你知道，你只要去讲福音，你就会发现福音常常被人误解， 福音政治常常被我们自己误解，我们什么时候还在天然的心思里想福音的时候，福音就被我们误解。比如他们讲到这个交换的这个概念，祝福的概念的时候，这其实是圣经非常明确白纸黑字的，也不需要多少解释，圣经里就是这么写的嘛，对不对？这不是我们的解释，这是圣经里头的宣告。但是人会吧，很多时候人想啊，这一听着这叫做健康与成功的福音嘛，上帝就是为了你的好，对不对？这是不是一个误解？在这个误，你会发现每一个误解啊背后都有一套属人的天然错误的思想，以至于当他听福音的时候他就会误解。为什么人会有这样一个误解？因为人里面有一个律法的观念，在这个律法的观念就是说，我今天上帝不可能这样子对我们的，上帝是我们要好好的服侍他，然后呢将来有一天我好好服侍，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等神见了我的时候，神可以来祝福我们。今天你只要还想着从上帝这里得任何的东西，这说明你侍奉上帝动机不纯，对不对？这就是律法的思想。但是律法的思想错误在什么地方？律法的思想不知道说上帝是那个赐予一切的主，今天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乎于他，我们是一切今天活着，你今天以为是人造的这些东西，如果不是上帝创造自然律，如果不是上帝预备这些物质世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如果不是上帝赋予人有这样子的智慧，今天怎么可能造得出来？所以今天如果想要拒绝从上帝这里领受的人，就忘了本了，对不对？忘了自己到底是从哪里来了，忘了这位上帝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上帝，以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来服侍上帝，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到上帝这里来要什么东西，这是不是对上帝最大的不恭敬，对上帝最大的侮辱？但是事实上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基督徒都这么想问题，也可以说每一个人天然人都是这么想问题的，对不对？这就是个误解。还有的误解说啊，这是健康与成功的福音，这样子来讲你不就把人教坏了吗？来到上帝面前就是为了好处，他既然把我的不好的都担走，他把我的咒诅都除去，他把他的祝福都给我，那这么好来到上帝面前，似乎这样侍奉神有点太轻松太容易了一点，对不对？但其实人忘了，这还是没有听懂福音。你看没有，福音真的是很奇怪，就这么一句话，你解释来解释去人还是听不懂，就还是有他自己的理解。后面的这个误解出在什么地方？当耶稣基督交换的时候，他跟我们首先交换的是什么东西？首先交换的不是祝福啊，首先交换的是生命，是不是？首先交换的是生命。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讲，要进入这样子恩典的，这样子的恩典祝福，这样子的生命状况里，你要愿意舍弃你原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你要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不是圣经里所说的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是不是？所以你看没有，你怎么样去讲，当一个人他自己里面有错误思想的时候，他怎么都听不懂，因为在这里头有一套神自己的逻辑，恩典和信心的逻辑，但是我们天然的逻辑刚好跟这相反的，所以每一个地方你只要用原来的思想去思想，你都会发现你就会有偏差。而且在这里头还有一点没有听懂，就是他这么一句话里头就包含着无限的丰富在里头。当这里说他跟我们来交换生命上的交换，你知道我们交换来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生命吗？交换来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生命特质是什么？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一个生命是不是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是满足自我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是只看自己好处的生命？不是吧，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就这一句话里头是会有多少多少被人误解。其实你只要现在啊，任何一个思想你还没有更新的时候，在那一点上你对福音的理解就是错误的。不管我们在教会里讲多久，当然我也说我自己还没有被更新的那些部分，今天如果再去看圣经也还是错误的，因为你在用自己的思想在理解上帝的恩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不知道这一个他的这一套思想，只有当那套思想进来取代你原来的那个思想的时候，你才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还有一个误解，当然不是还有一个，还有很多个无数个误解，今天也不能讲那么多，今天再讲一个误解。这个误解啊，就是说当听到 福音啊，可以说是啊，全世界最公平不过的一个东西。当然对，为了这个公平啊，主耶稣付上了就是无限的代价，才换来这样的公平。这个公平是什么？上帝今天称所有的人为义，上帝把他的祝福白白赐给所有的人，这够公平了吧？今天你我，如果我们出身不一样，如果我们的资质不一样，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就不一样的，对不对？有的人可以做出来的成就，另外的人死活就做不出来，对吧？有的人学习很轻松，另外的人学习就很困难。有的人生来就不需要怎么样去经历着世界上的一个一个的劳苦，他生在一个好的家庭里，另外一个生在他有多么好的天资，他生在一个环境里头根本没有机会来发展他的天资。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公平的，对吧？但是呢，在福音里头才可能成为公平。为什么？因为在福音里头，上帝通过他的儿子把他的生命白白赐给所有人，而把天然的东西全部都放在一边。那这样子来讲，每一个人是不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同一个根基上就可以建造？在神的眼中，只有在这个新的台阶上，新的这个平台上建造的东西才算数。所以这是不是大家就人人平等了？今天在道德再高的人和道德再坏的人，在耶稣基督里，今天就有一个可能性，从新的根基开始。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高，最伟大的使徒跟最差的基督徒里面的生命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再公平不过了？这样子大家会觉得这是共产主义吗？是不是共产主义啊？这是不是就是说是就是人人平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确在上帝面前人平等，但是人马上就会有一个误解。当你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圣经里的确这么说啊，就是在此不分什么犹太人、希腊人，什么还有其他的什么人、化外人，什么西古提人什么之类的。总之来讲，不分男的，不分女的，不分一切的东西，不分肤色，这就是指因为只有在基督里这一个概念，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多么真的是上帝的可以说是胸怀啊，是多么多么的宽广，今天没有把任何人排除在外。但接下来一个误解，我们就以为说什么，以为这是个很容易的一个福音哦。既然这样子，我们人就可以，好像有的人觉得这样子带来的呢，就让人不需要追求，带来是一种被动。因为上帝既然是这样子了，上帝对我们这样子白白的赐给我们一切，那所有人都变成一样，那还追求干什么？还努力干什么？你看没有，这又是一个在天然人的律法之下的对福音的一个误解。因为以前上帝不是对人一样的，你要好好追求我对你好一点，你不好好追求我，我对你差一点，对不对？你犯罪我惩罚你，对不对？但是上帝是完全根据我们的行为来进行反应，所以呢，以前人就有动力嘛。这就为什么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非常非常难以接受恩典的福音，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吧，人就放纵了，教坏了，对不对？让他们就再没有动力去追求上帝了。但这是一个对福音彻底的一个误解，彻底的误解。我今天就从一些经文里头来讲，为什么这个东西是一个误解啊？首先很直接的就看到说，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不是那么想的。保罗在这里讲，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看没有，在这个恩典的福音之下，并不是所有的人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这好像在赛跑上，就是在场上竞赛跑步的人一样，并不是每个人都得奖赏的，而得奖赏的可以说是比较少的，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动力？还是要有动力的，还是要追求的。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到奖赏。意思说你不好好跑是没有奖赏的。那这样子来讲，是不是就跟刚才恩典的福音矛盾了呢？其实完完全全不矛盾。因为我们在这就是人总是当你只要抱着原来的这个律法的思想，你去听福音的时候，你听着这一点，你就有这样的疑问。其实这个疑问早就回答过，但就是你没听进去，所以你就不明白为什么人会觉得这跟前面的矛盾。我们其实讲过很多，这叫本乎恩也因着信的福音。恩典是上帝就是跟你完全没有商量的情况下，他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给我们赐给的生命，给我们的祝福。这个上帝就像太阳一样从不改变。但是每一个人要领受和经历这个恩典， 我们确实要用我的心去领受和经历的。在前面所说的这个交换的概念，我要真心愿意去跟耶稣基督进行这个交换的，对不对？所以呢，并不是上帝这样子好像是无限宽广的来对待我们好，就等于我们没有责任。相反啊，责任更大，真的责任更大。以前呢，我还可以说是怪罪我的父母亲，对不对？因为我的父母亲，如果他们的基因不好，他让我比较不能够领会神的话，对不对？我不够聪明，或者我的意志力比较薄弱，那我今天要讨上帝的喜悦，我自然就比别人差一点了，对不对？或者我父母就比较自私，那我也就在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头就比较自私，那所以今天要让我去爱人如己，那就更困难一点了，对不对？所以原则上来讲，我可以去怪罪我的父母亲的，对不对？但是今天既然在耶稣基督里，上帝给我每个人一样的生命，你就没有理由了，你今天就再也没有理由了，对不对？实际上责任更大，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他说凡教力真圣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教力真圣的诸事都有节制，就是说他今天他既然要参，就是来参加这个比赛，这是对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要得奖赏。今天呢，他诸事都要节制，我要吃饭呢，我就不能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为着这个目的我要去吃，对不对？我要吃有营养的，我要保持我的体力，对不对？让我的身体处于最佳的状态。所以呢，因着有这样一个目的，你做事情就有原则。他说呢，这些人只是要得不坏的冠冕，尚且如此，他说对我们却是要能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个弃绝了，有不少圣经，就是英文版圣经翻译成 disqualified， 就意思说在这里赛跑的最后没有得到奖赏。所以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在这恩典的福音之下，不是人不要追求，相反这个责任更大，你更要追求，对吧？更要追求。我还是从这个希伯来书这里开始啊。上次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讲到说，这些在这个历史上，这些信心的这些我们的，就是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作为这个云彩般的见证人，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然后底下说他们想念所离开的家乡，又说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上次就讲到说，这些原来历史历代的这个圣徒，他们内心里头最羡慕的原来是天上的那个耶路撒冷，居然在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所羡慕的，就是他所盼望的，就是神所经营建造的这一座城。哇，今天多少基督徒在新约的时代的基督徒都不知道这样子，都不知道原来我活在世界上，我应该把我的盼望放在哪里，应该羡慕的是什么，应该想念的是什么，原来是这个天上的家乡。你现在就想一想，我们在过去不管信主三年五年还是十年二十年，我们有多少的时候真的是像圣经里这么说的。所以如果我们想，哎，我们的这个信心生活过得不好，看来是很有明确的原因在这里的吧。因为其他能够走在这个信心道路上的人，他们都是这样子来生活的。然后这里说，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神给他们预备的城是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就圣经上所说的这个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这我在网上所找的一幅图画，这个是飘在云彩上，但是事实上这个新耶路撒冷呢，圣经里讲到是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新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下。它不是就是我们想象的将来神跟人在一起，不是像有人想的就是人都漂浮在云上，然后一天那个弹那个竖琴之类的，然后赞美神，这是大家想象的这个天堂是怎么样的。将来是新天新地，是天要降到地上来，是一个很实际的还是有物质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新天新就是新耶路撒冷呢，如果你仔细去看，我今天只是看一些经文了，我不会全部来看。这个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城你看这个地球这么大，它这个我估计是按照这个差不多尺寸，因为就 启示录描写这个新耶路撒冷呢，长宽高各1500英里，1500英里长宽高，那里头啊，当然是你就想着说，它是因为是个立方体嘛，对吧？立方体长宽高1500英里，这是一个容量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城啊。圣经里对它也有一些描述，他说它底下有12个城门啊，12个城门，每一个城门呢都是有一个巨大的珍珠。你就想那个珍珠多大吧，呵呵，那巨大的珍珠。然后他讲到这里头呢，当然大家有说黄金街碧玉城，那里头的城呢都是有透明的金晶啊，透明的金晶，今天人没有见过，因为今天的黄金就不是那样子的。然后圣经呢也讲到，在里面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流淌一个河出来，叫做生命河，它两边有生命树啊，它有结12种果子，每个月都结不同的果子，然后就大概有这么一些描述。当然我想当我们看到这些描述的时候，不管作为基督徒也好，作为非基督徒也好，都会觉着让人今天就活在为了这个而活，实在上是有一点虚幻的感觉啊。因为今天你也没有见过，对不对？你也没有进去过那个呢，谁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对不对？因为新天新地是主耶稣千禧年之后再来，离今天呢至少要1000多年呢，对不对？至少要1000多年，谁去操心那些事情？我们就想着说，我今天的事情烦都来不及呢，谁还管那以后的事情啊？但如果就这么想呢，这叫做属地的眼光，对吧？叫属地的眼光。来讲一讲啊，在这讲之前，我用几节圣经可以说是定一下，去理解这些圣经的一个基本原则。这几节经文呢，都讲到同样的一个意思。以弗所书第一章13到14节，他就讲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sea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对吧？我们信的人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然后他在这里特别指出，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作质。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你知道那基业是什么吗？基业就是说，如果你将来有基业，就是在新天新，就是不是，就是在那个新耶路撒冷里有份，那叫做基业。基业 inheritance， 英文叫做 inheritance。如果没有基业，叫仅仅得救的，就在那里头没有份的，对不对？他说今天赐圣灵给我们干什么？就是做这个质，质就是 deposit 或者 earnest money， 对不对？这就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个凭据，如果没有这个质，那新耶路撒冷就纯粹是至少1000多年以后的事情，谁管它呢？对不对？但是今天原来圣灵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今天在圣灵的启示光照之下，开始经历到新耶路撒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在基督里头的产业，在我今天的人生当中到底怎么一回事？一个属地的眼光所看到的就是属世的东西，只不过想通过恩典信心去达到自己属世的目的。但是真正有属天眼光的人，看到的是新耶路撒冷，我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基业。而今天我所经历到的祝福，无非就是那一个里头的一小部分，让我今天得以预尝。在圣经其他的经文里头也讲到，罗马书第8章23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 first fruit。 什么叫 first fruit？ 如果你去看一棵苹果树的话，就在那个树梢上，离太阳就最多被太阳照到的那个地方所结的最先熟的那个果子，对不对？那个果子好吃不好吃？好吃，怎么能不吃？好吃，献给神的都是初熟的果子嘛，怎么能不好吃呢？对不对？那个果子应该好吃的，对不对？所以他意思说，我们今天所得的这个智，有圣灵初结的果子，虽然我的身体还没有得熟，对不对？但是我今天我就可以预尝到将来的圣灵的果子里头的一部分。所以这不是活在虚妄当中。我上次讲，在圣经里头神让我们生活的方式啊， 不是活在一个虚幻为将来的，只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活着，那样就好像陷入到虚空当中，而是在永恒的基础上过今生的生活。但是这个却是建立在永恒的基础上的，所以这并不是单独脱离今生的一种好像离世修行的这样子一个虚空的生活，也不是像大多数世界上的人活着就是为了这一生。如果这一生有我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吃喝玩乐，能够有成就，能够开心就行了，对不对啊？这样活着跟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对不对啊？所以呢，上帝让我们活的是说，今天我真正所看到的是永恒的东西，这叫做注目于永恒。但是呢，我却是脚踏实地活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而是要让永恒的这些东西通过我得以在这个世界上彰显，这叫做为神做见证，对不对？别人怎么能够知道上帝是真实的？别人怎么能够知道上帝所应许的东西是真实的？他通过今天要有人能够有这样子属天的眼光，能够内心里看到新的耶路撒冷，能够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产业，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属灵的实际带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好成为神的见证，让别人知道上帝是真的，是吧？还有一段话也讲到这个意思，希伯来书第六章五节四五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就是得了圣灵的启示，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底下说什么？觉悟来世全能的，觉悟来世全能的。请问你今天能不能就是我们今天自然不在来世了，不在将来的世界里，但是呢它叫做觉悟来世全能，就意思说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当我们开始进入信心生活的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那个超自然的生命，无非是将来来世全能的一部分而已，我们只明白了一部分。所以你就知道上帝是多么实际的一个上帝，但是上帝又是有长远眼光的上帝，他既不让我们眼睛就看在今生，因为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你只要把眼光放在今生，你无论如何你都不会内心里真正有平安有盼望，因为在世界就是被败坏了，就会有问题。但是他也不让你脱离了这今生，好像活在虚幻的状态里头，一天就单想着将来的事情，不好好过今天的生活，对不对？所以我用这几节经文就是来解后面的经文，基本上就告诉我们，圣经里所写的将来的事情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圣灵就是来带领我们今天就开始经历将来的这个生命，当然是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呢是初结的果子，同样是充满了喜乐。好，我们来看启示录第21章啊，这就对将来的新耶路撒冷的一个描述。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然后他说，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在这里 color code 一下啊，什么 color code 呢？把从上帝这里，从神自己这的事情，我都用红色，对不对？用红色。然后你可以看到说，他这里讲到新耶路撒冷啊，新耶路撒冷是从神那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他说这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呢，就好像新妇叫做 bride 啊，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当然这个丈夫是指耶稣基督，对不对？他就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整个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基督的心腹，对不对？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就想一想，我们今天怎么样经历这个事情，今天怎么样经历这个事情。如果将来一个人在新耶路撒冷里，他被称为基督的心腹，请问这一个人他今天最爱的是谁？他今天最爱的是谁？对吧？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今天来讲，你就知道作为我们要在走这条道路啊，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上帝为什么他通过耶稣基督把他对人的那个爱展示的这么的完全，这么的毫无保留，对不对？为什么他通过这个恩典把这个门开的这么大，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进来？他要让什么样的人进来？他要让那些爱耶稣基督的人进来，他让人爱耶稣基督的人进来。一个人啊，如果我们在爱主这上面没有成长， 是听不懂福音的，是听不懂福音的。因为我如果我们不是在爱主上，就我的意思说，随着我们爱主的心增长，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多的进入到这个福音和恩典里头。原因其实很简单了，你知道圣经里有讲到说 faith works by love， 对不对？信心是靠着爱来运作的。就意思说我们今天啊，内心里头能够真正相信上帝他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这些恩典啊，他是要你的心来相信。让心来相信呢，又很简单又很难。如果你知道怎么样用心相信，那简单的就不能再简单了，就没有什么，就根本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讲的。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对不对？但是呢，如果内心里还没有信，只是我觉得这里有好处，所以我试图用我的头脑去说服自己信，这个就变成难的不能再难的一件事情了，对不对？而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接受上帝的，能够怎么样能够接受上，就是领受到上帝的生命，他的恩典哦，就是要认识到上帝的爱，就是要能够相信他的爱。但是一个人什么样的人才可能相信神的爱哦？就是你越爱神的人，就越能够相信神的爱。这个是不是太公平合理了？太简单不过了，对不对啊？你就想一想，我就我以前也多次用过这个例子。今天如果两个人，一个人再爱对方，那个人如果不爱这一个人，这个人怎么爱的死去活来，他的内心里头是感受不到的。他可以为他做很多事情，他也知道他为我做很多事情，他也知道他头脑上知道他爱我，但是他的内心里头感受不到那个爱。什么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了？当你开始去爱他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今天要想要真正在恩典信心上成长，你就是要开始在爱神上越来越进步。既然要爱神，就不爱世界嘛，对不对？世界的原则，凡世界上的事情，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人若爱世界，实际上说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中文翻译成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实际上是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当我去爱世界的时候，我的内心里充满的是世界，上帝的那个话，他的爱就没有进到我内心里头，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想哦，将来在这个新的耶路撒冷里头有份，就是开始一步一步来爱神。你知道在律法之下爱神啊，真的是很困难的。因为律法之下，上帝是一个极其严厉的一个上帝，他对你无限的要求。虽然他让他的儿子为你死了，但今天他既然为你死了，你就欠着他一屁股债呢，对不对？你今天在这种负债，然后看到自己不好，因为在律法之下被定罪的情况，你今天怎么爱得起来他呀？你最多会觉得 guilty， 对不对？最多会觉得自己不配得，你怎么可能去爱他呢？对不对？这个只有在恩典的福音之下，你才能够去爱上帝的。因为在恩典之下，神真的把他的爱毫无保留地倾倒在我们人身上，倾倒在每一个人身上哦，对不对？今天我们有的人更多认识上帝爱的，或者内心里开始更多的感受到上帝爱，纯粹就是我们的心里头能够领受到他这个爱而已。至于他的爱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这样子倾倒下来，对吧？这个只有在恩典之下我们才可以知道的。我们如果自己愿意在这上面来一步一步，就是啊，原来上帝是这么好的一位上帝。我也知道我现在还很看重属世的东西，但是不要紧，上帝并不是因为我看重属世的东西他就不爱我了。那既然这样子，我就我现在可以去爱他的，我去爱他吗？对不对啊？我能爱多少就爱多少嘛，对不对啊？上帝又不是那么挑剔的，他就是用他的爱，用他的慈神爱所来吸引我们，直到我们真的是彻头彻底的，真的是愿意全心的去爱他。但是他有无限的恩慈，无限的耐心，就一直等着我们，对不对啊？所以我今天能够爱他多少，我就爱他多少，不需要 guilty， 对不对？而你当这样，你愿意去爱他的时候，你就体会到他的爱更多一点，你体会到他的爱多一点，你就更多领受到他的恩典，你觉得上帝真的是好啊，他既然这么好，那我就再多爱的他一点嘛。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他要爱情自发，在雅各里头所说的，你看神多么好啊！ 如果我们今天为另外一个人做了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告诉你，那你就说，就我的意思说，你今天不管是对朋友也好，对夫妻关之间的关系也好，如果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付出那么多，你首先呢，我们作为人来讲，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的想法，你起码要 appreciate， 对不对？第一，第二，你要有报恩的那个心。然后你如果对我态度不好，我马上就生气了。一般人的反应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付出这么大，但上帝不是这样的，他付出这么大，无非就是让我们接受而已，对不对？然后他底下讲啊，哎，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呐，神的帐幕在人间。我这用同样的颜色，神的帐幕在这里是指什么？新耶路撒冷，对不对？很清楚吧？神的帐幕在人间，人间呢，我又换了另外一个颜色。新耶路撒冷是上帝所居住的地方，然后在这里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是好像基督的心腹，对不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他住在人间，那人间是不是新耶路撒冷？自然不是了，对不对？所以人间呢，你可以看到说是另外一个地方，跟这个新耶路撒冷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他说他要与人同住，这个人和人间自然是同样的，同样的颜色，他们就是指这些人，对不对？要做他的什么子民，子民就是百姓 people， 对不对？他们要做神的百姓，神要亲自，这个亲自是怎么样亲自？神通过新耶路撒冷，对不对？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说，在将来的新天新地，至少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两批人，其实一共有三批人啊。圣经里头等会我们来看，一共有三批人。第一批人呢，就是在新耶路撒冷的这些人，这里头的人是他们的特点是，他们真的是爱主耶稣的，对不对？他们被称为基督的心腹，然后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借着他们与人同住，然后让这些让住在人间，然后底下说神要擦去他们，这个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这个人间的这些人了，神的百姓。神要擦去神的百姓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啊，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上帝将来要做什么事情，他借着他与新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同住，这叫做神的帐幕，跟其他神的百姓同住，然后借着新耶路撒冷来祝福神其他的百姓，来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来除去他们一切的痛苦，看到没有？对吧？等会还要看，这是非常清楚的，这不是好像过分的一个解释。他底下就说得胜的，你看没有？这我跳了两节经文，必承受这些为业，这个业就刚才所说的那个 inheritance， 对不对？基业，得基业的凭据。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如果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个为业，能不能还说不得胜的也承受这些为业？当然不能了，对不对？如果不得胜的也承受为业，得胜的也承受为业，那这句话就矛盾了，对不对？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什么？儿子。你看没有，神的百姓里头，在今天上帝所拣选的，上帝他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上帝借着救恩称所有的人为义，但只有愿意接受上帝的这个义的人才成为他的儿女或者百姓。然后在这些人里头呢，上帝又呼召人出来，就是有人愿意来呼召响应，说愿意做那些单单爱耶稣基督的人，爱他胜过其他的，对不对？然后这些人呢，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大家可能会在这里觉得这个性别上有一点问题啊，怎么一会儿是女的，一会儿又变成男的了，对吧？心腹自然是女的了，这个儿子呢自然是男的。其实很容易解释啊，首先呢，这不是一个性别的事情，对不对？说在将来的世代，不娶也不嫁，对不对？在有复活的身体的这些人，还有一件事情，圣经里其实都交代了，为什么称为儿子？我们这些人他们的领受的生命是从谁那里来的？从耶稣基督来的，对不对？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所领受的生命是儿子的生命，那是不是儿子？自然是儿子。那为什么又成为心腹了呢？这个在亚当夏娃的例子就看得很清楚，神吹一口气在亚当里面，神有没有再吹一口气在夏娃里头？不需要了，因为夏娃是从亚当的一根肋骨取下来包上肉，那里头已经有这个气了，对不对？已经有了一个同样的生命，对不对？而且圣经上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不再是两个人了，所以夏娃是亚当，哎，对不对？夏娃是亚当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呢没有问题。这就是第三批人啊，这里底下说，唯有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狐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中国人所说的下地狱啊，就是这个东西了，对不对？就是说是的确有一批这样的人，如果你仔细大概这么看的话，你会觉得哦，胆怯的、胆小的人都得下地狱，这那我就是害怕这个，那还真的麻烦了，对不对？我相信啊，我们在圣经里头，你要以经来解经，圣经里所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啊，你知道，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就写在生命册上，对不对？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们抱住的就是自己天然的那些东西的，对不对？他们表现出来是这些，我们不仔细讲这些人啊，啊，这里一个重要性啊，就说是。你要知道圣经是一个全然整体的一本书，随着你对圣经的认识，就是每一段圣经它又有其他的圣经来解释它，然后把这些圣经的意义都加上来，你能够看得清楚除了上下文还有整个圣经整体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比如说在这里头，当做神的儿子的这个 significance 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神的这些儿子显露显出来。他也什么叫受造之物，就是今天整个自然界，地也好，植物也好，动物也好，甚至这个宇宙也好，对不对？他们在干什么？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底下说为什么？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 vanity 就是今天这个世界啊，上帝创造的世界本来是照着他的旨意来运行的，来彰显他的荣耀，来祝福人。但是呢，因着亚当把罪引入这个世界，比如说旧约里讲的地因他的缘故受了咒诅，所以今天整个自然界呢就陷在败坏之下，对吧？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他虽然就是你看没有，保罗在这里描述的是非常形象的，好像整个这个自然界啊，他都有感情有意愿的。那这个感情和意愿是从哪里来的？上帝的旨意，对不对？就是上帝造这个自然界有他的旨意，但是他们今天没有活在或者没有处在这样一个旨意里头，他们等着神的儿子显出来，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呢，如果显出来，他们就可以享，对吧？得享或者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在这里看到很清楚的一个概念，上帝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一批被称为基督的心腹或者神的儿子的这些人？原来整个上帝要让自然界得以脱离败坏，就是要通过这一批人啊，借着他们把上帝的恩典来带出来，释放出来。这就为什么当人渐渐明白这些就是圣经里这些话的时候，有的人他真的他就可以有胆量对那个飓风去说话的，他没有胆量就别人去说了，说也没啥用。就是说他知道说，其实这个自然界今天处于这种毁灭人类的这种状态里头，这不是他愿意的。这是什么？他因那乃是因那叫他如此，这个他是指亚当了。亚当把这些东西引入，把败坏引到世界里头来了。所以今天神的儿子，当一个人在生命里头成长，你明白自己里面是什么样子的生命，明白上帝呼召我们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权柄，要让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人真的就开始越来越知道，原来自然界是听命于神的儿子的。主耶稣是不是充分表现了这个事情在福音书里头，对不对？当那些风浪要吞灭那个船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住了吧，静了吧。为什么风浪会听他？这就是这句话了，对不对？就是这句话了。我们再往下看啊，就说如果你明白圣经里所讲的，就是神他今天把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交托，就是写在圣经里头，他目的是什么？ 我以前哦，就是说以前不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当然就在律法之下，靠着自己的努力做，想过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活，在中间就各种各样的挣扎，各种各样的定罪。当我开始明白了之后，我就开始明白，哦，原来这一个福音就是上帝借着来更新改变我们，好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荣耀上帝。而且神这么样爱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人，他怎么样帮助我们？他通过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让我们获得耶稣基督的生命，既然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住我的，就如果我真能够相信的话，对不对？这叫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福音是多么宝贵，就是上帝用来彰显他的荣耀，让基督徒能够活出荣耀的生命，而且能够帮助任何可以听福音的人的。但是呢，我们在刚才的这些经文里头看到，原来福音还有它其他的意义呢，对不对？这个更崇高，我不说更崇高，这个崇高的意义是，原来神借着他的福音要呼召一批人能够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成为单单爱耶稣的人，能够成为那个跟随耶稣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愿意跟他走的那一批人，成为基督的同伴，成为他的心腹，对不对？如果你要明白这个，是整个不光是新约圣经，整个圣经里头上帝救恩背后的一个很直接的目的的话，你如果明白这一点，你再来看圣经，你就知道圣经到处都在讲这个事情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这里讲到说，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然后底下就讲了说，到处去抓人来，对不对？有的人不肯来怎么样，最后到街上去，到就随便无论善恶都邀请着来。你现在想，街上邀请来的人是不是心腹？自然不是心腹了，对不对？这样子给这个婚宴的客人嘛，对不对？当然能够被请去，这个去被请去赴这个婚宴的羔羊的婚宴的是有福的，圣经所讲的，对不对？是有福的，可以在那里享受神给他们所预备的喜乐。但是呢，这很明确的讲，原来大多数人啊，最终来讲只是宾客而已，就是前面所说的什么神的百姓而已。那是不是说上帝就把我排除在外了呢？不是这样子的，上帝这个呼召是给所有人的，每一个人取决你内心里真看重什么，真想要什么，你最后就选择成为自己所成为的人。如果拒绝神福音的人，就是什么也不是，对不对？在基督里头无份。当将来有一天，实际上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时候，我们就被排除在外头，那个跟没有神同在的地方就被称为地狱，离开他荣耀的面，对不对？然后呢，有的人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他的生命，他的恩典，这样子的人呢就成为宾客了，对不对？但是呢，还有一批人上帝所建造的，因为你知道吗，请宾客什么时候无论善恶随便都可以请的，对不对？但是呢，基督的心腹，如果你去看启示录，很清楚的讲，原来神一直就在预备这个基督的心腹，预备这个神也心目当中真正的教会，那里头的人一满，主耶稣就来了，对不对？宾客多一个少一个不在乎的，但是如果基督的心腹不完全，主耶稣是不能来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原来今天传福音的目的啊，真的是为了拯救人，但是呢，更是在这拯救的人里头能够有人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然后你看保罗也讲，哥林多后书11章2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就是嫉妒那个词啊，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是不是保罗讲得很清楚，他传福音只有一个目的，他传福音就是说，每一个他传给福音给我们，就是让你有机会成为这新耶路撒冷的人，让你有机会成为那一个单单爱耶稣、爱他胜过一切的人，是不是啊？他传福音就是这个。至于我们每个人最后是不是选择这个呼召，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对不对？那是我们自己选择，但上帝没有把我们任何一个人排除在外。 对吧？没有把任何人还，他说我只怕你们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保罗也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哎，他在这里第九节讲，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这都是在就是那个启示录，就是讲到人类最后的七年，主耶稣再来的千禧年之前的那七年，这个七灾已经发完了之后，他说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对吧？然后呢，在这里头就不是讲到说新耶路撒冷吗？新耶路撒冷是从上帝那里所来，神所居住的地方，对不对？在将来的世代，神真的就是居住在那里头，真的就是居住在那里头，真的居住在那里头。但是这件事情，就像我前面的所解释的，今天就在发生，今天就在发生。如果你去看以弗所书这里第二章，我就直接从还是从开始读吧，十九节开始，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当我们明白福音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国度里头来，然后成为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是吧？为房角石底下说什么？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这是不是今天就在发生？或者说今天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今天就在世界上让人能够领受这个福音，然后这些领受神的福音的人，今天我的内心能够领受神的话，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当我的心，就是我讲的这是魂这个层面的不是重生以后，当我的心被建造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借着我们的信，因信住在什么？住在我们心里，对不对？然后神呢，充满万有的就充满我们。所以今天原来听福音是什么？就是上帝今天用这种方式，当我的内心领受耶稣基督的话，领受他的生命的时候，神就住在我里面。这是不是将来的事情？今天就在发生。所以将来不会是个 surprise 就今天发生到什么程度，将来发生到什么程度，对吧？然后底下彼得前书是不是也讲同样的意思？第二章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今天原来这个人啊，我这个人是上帝所居住的地方，神并不住在一个物质的东西里头，神是住在人里面，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今天去追求神，当走恩典信心道路的时候，这个目的无非就是让上帝今天可以居住在我里面。但是你知道吗？神并不住在肉体里。为什么我们要心意更新？如果我们不明白这背后的这个远大的意义，我们以为心意更新只是让我能够获得上帝的恩典，那个就是这个眼光还没有完全被调整过来。原来心意更新的目的是让神可以今天住在我里面，而当这么一位好的神他住在我里面的时候，其他的东西就加给我，是不是？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这句话，我们内心里头到底谁是那些爱神的人，到底谁是盼望有神的同在，神居住在我们里面，愿意来改变自己的生命，愿意撇弃那些卑贱的东西，然后让自己成为贵重的器皿，让上帝可以居住在我们里面的人，是不是？我们再来看接下来在十一节开始，他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如同水晶。底下又讲到其他的一些构造或者一些里头的用什么来所建造的，我就不仔细的讲了。但是这里注意一秒，城中有神的荣耀，上帝住在哪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赋予那个地方从他那里而来的荣耀，是不是？将来呢，你知道将来全再没有太阳月亮了，将来所有全地的光是在哪里？全地的光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所散发出来的光，对吧？那里头就是上帝的荣耀充满在那个地方，而这个事情今天就在发生了。 我再往下看，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殿就是圣殿啊，就那个时候再没有殿了。为什么？他说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为城的殿。什么叫做殿啊？殿本来是一个上帝居住的地方，对不对啊？上帝所居住的地方，今天神自己变成那个殿了，是不是讲到他的这个荣耀，他自己的同在充充满满的在这个地方啊？然后我们这些人，这是不是就描述了在基督里头的人那个概念呀？当我们在就在基督里那个概念，当我在基督里的时候，基督是被上帝的荣耀所充满的，对不对？基督就是神的殿，我在其中，我成为神殿中的一块石头，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对不对？然后他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对吧？将来的荣耀就是这样。然后底下说什么列国，这就前面所说的，对吧？有百姓，神的百姓，还有那些人间，这里讲到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这列国显然在这个耶路撒冷以外还有列国，哎，还有列国，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人，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外面，然后在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城的光是什么？是神的荣耀，对不对啊？神同在的荣耀，地上的君王，列国里当然也要有君王，有管理的，对吧？这就是将来在城以外的也还有，应该是就说是反正是得救的人了，对吧？得救的人，但是他们没有住在新耶路撒冷里头，他们没有被称为是羔羊的心腹，对不对？他们不是在新耶路撒冷里头。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为什么他要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因为他们的荣耀真的是从那个城里头得着的，对不对？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荣耀的。这里是不是告诉我们，今天圣经里真的充满了经文来解释这个概念啊？就是说今天一个人，我其实只要得救了，我里面灵里头有着耶稣基督的丰盛，对不对？神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但是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我里面就有这一个。但是呢，就像保罗所说的，我得救就好像有一个根基，耶稣基督，除此以外不能有其他的根基。所有的人就在上面建造，但怎么个建造呢？有的人金银宝石，有的人草木禾秸。将来呢，要来审判这个工程，草木禾秸被烧毁了，这人虽然要得救，但却像是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就意思你的工程都没了，那你就没有荣耀，对不对？就没有荣耀。所以将来这就是那一些基督徒，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他们的荣耀是从新耶路撒冷，当然新耶路撒冷的荣耀是因为这上帝的同在，对不对？我意思说这个事情啊，整个圣经里都在讲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就可以经历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他说他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然后底下二十二节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你看没有，神所赐给荣耶稣基督的荣耀是什么？耶稣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先与神同有的那个荣耀，他今天赐给属他的这些人，对吧？底下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是不是这个就在讲今天的事情啊？所以新耶路撒冷里头那个上帝的同在，他的那个荣耀将来是完全的这样子来一个表现。今天呢，借着福音，借着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今天就可以经历的，今天就可以经历的。你再来看这经文啊，我们前面讲过《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这个荣光就是同样的词 glory， 希腊文叫做 doxa，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原来我上次已经讲过这段经文，原来借着福音，今天神就是要把这个荣耀，他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头，借着我们今天敞着脸看耶稣基督，我们里头生命更新，今天就得这个荣耀。问题是我今天愿意不愿意， 今天我看重不看重，我渴慕不渴慕，还是我所喜欢的，还是属世的东西。要属世，看重属世的，我上次已经讲过，就好像那个，就好像罗德一样的，你所看到的，哇，这个地方平原多么好，这个草多么好，对吧？这块平原，这个水多么好。但是呢，在这样子看到，眼光盯在属地的东西，却没有想到这些东西是没有把握的。就像罗德后来什么都没有得着，对吧？有属天眼光的人不去看这些事情，所以亚伯拉罕，神却告诉你，凡你所看见的东南西北都是赐给你的，对不对？这是上帝的一个方式。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六节，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你看，今天传福音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来建造这个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你现在想啊，新耶路撒冷当然是一个地方，但在上下文的描述，那些地方只是用来陪衬这些人的东西。上帝为什么要在那里要建造，说用各种各样的宝石建造那种城墙？为什么他要让那个街道好像透明的金晶？他觉得这样的装饰才配得基督的心腹，对不对？就说上帝那一些祝福是赐给那些真的爱耶稣基督的人，他觉得这样子的人他们才配得这样子的，所以为他们预备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但是上帝看重的不是那个地方，上帝看重的是这些人，他所居住的是这些人，而不是一个地方，对不对？那些东西只是现在想叫做嫁妆啊，对不对？嫁妆。好，我们再往下看啊，第25节，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然后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对吧？再一次讲到列国，他们的荣耀尊贵之所以有荣耀尊贵，就是因为他们从这个新耶路撒冷这批人这里得着的，对不对？然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根本不能够进去啊！这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在硫磺火湖里头的就不得救的人，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你看没有，新耶路撒冷那里头住着很多人，对不对？外头的那些得救的人呢，他这里讲到有机会可以进去，有机会可以进去。进去干什么？进去的话去领受，从他们那里领受，从上帝那里来的荣耀尊贵，对不对？然后底下啊，我在这里用了一段，就是经文，圣经都是彼此注释的，所以你看了这个，你要想真来解释，你就看其他地方他会来解释的。在这里启示录第3章2节前面讲，得胜的我要再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你看没有，这是有两种人，有一种可以进去过后还得出去，还有主人是在那里住着，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每个人取决于你多么看重上帝，多么看重耶稣基督，你就可以选择你所成为的人。真的，上帝多么公平啊，对不对？他让你我来选择你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底下说到了第22章了，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底下说什么？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叶子，那你就自然就想，哎，那果子这是果子怎么果子怎么办，对不对？叶子是为医治万民。万民刚才已经明白了，就是外头神的百姓，就那些列国，对不对？他们呢，可以说是啊，他们所得着的身体跟耶稣基督的是不一样的，与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所得着的复活的身体乃是与耶稣基督相似的。在外面的人他需要来，你看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乃为医，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事情哦，持续不断的事情。然后果子到哪去了？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在启示录第2章7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是不是讲得胜者？如果不得胜呢，那就没得果子吃了， 只能吃不能吃叶子吧，估计是外敷或者是内服之类的，对不对？当然他用这里来这样来表示啊。所以但是我在这里所让大家所要清楚看见一件事情，你知道上帝极其公平，上帝极其公平，他今天借着恩典的福音没有把任何的人排除在外。如果今天一个人啊真的杀人如麻，世界上的人都觉得这个人应该被千刀万剐，主耶稣说我担当了你那些罪，对吧？所以呢你今天在神面前可以成为义，你可以成为，不但可以成为义人，不但已经在神眼中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义人，你接受你就可以成为义人，就可以是自己成为义人，而且你也可以来成为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你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人认为最坏的人在上帝这里给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希望，对不对？给他有这样子的希望。而且你要知道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那种人眼中非常坏的人，当他们被上帝拯救，他们知道他们自己这么不好，居然上帝可以这么爱他的人，这些人还真的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信父。因为他们就认识到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什么可以真正值得爱的，没有除了神的恩典以外没有什么真正能够让他内心满足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人认为最不好的人，上帝可以把他造成最好的人，对不对？但是呢同样呢，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人，最好的人也可以选择说我保守我自己的，我不要耶稣基督的，或者就算我重生了，我看重属地的这些东西，不看重从神这里来的，同样得不着，对不对？上帝真的是太公平了。最终每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取决于你内心深处最看重最喜欢什么。我们看重所喜欢的，我们就在为这些东西所投资。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啊，一定是为你所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今天如果有人让你去，就是让你要花时间去做你觉得不重要，没有时间去做你最重要的事情，你一定很烦，对不对？所以今天上帝是何等的公平，他完全就照我们内心深处所要的就给我们。所以这个选择在哪里？选择实际上在我们身上。当然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怎么样，我这一辈子走到什么地步上帝早就知道，他把机会给了我，对不对？他也知道将来我会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所以圣经神说在创立世界以先，神在基督里头拣选我们，又说我们神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所以神是知道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讲重要的是说我要领受什么。你不要去想神有没有拣选我，神怎么样怎么样，神把这个给了所有的人。你一旦领受了这个，你回头一看就知道自己被拣选了。你没有领受，你怎么看自己都没有被拣选，对不对？然后底下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些人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我也在这里讲，我们前面其实有时候查经或者说是讲道也讲过，圣经的时候做王的观念跟我们人做王的观念不一样啊。人做王是说好，大家的资源今天被我集中来管理，所以呢我实际上在享受大家的资源，对不对？这是人作王。圣经里作王是什么？圣经里作王是一个人从上帝那里领受，就像耶稣基督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一切，他今天所有人都需要他的那个供应。所以圣经里最大的王就是最大的仆人，对吧？最大的王就是最大的仆人，因为他所有的人都得依附于他来生活。如果不是从他耶稣基督这里领受，人就没有恩典，没有生命，没有一切，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他要让人跟他一同作王。你知道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今天意味着什么吗？今天意味着你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能够服，就是能够用来服侍帮助别人。你用来服侍帮助别人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凭信心来领受的，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给出去，是不是？所以这就叫做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做的事情。然后你看，哦，这个我已经 讲过了，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是住在里面的，很清楚，对吧？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以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讲得很清楚吧。有的人住在里头，有的人可以从门进城，然后呢这些人可以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去取叶子，对不对？取叶子。但是呢他说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编造虚谎的，就是今天我们活在撒旦的谎言里头，但是我们却喜欢这个属地属肉体的生活。当我们听见神的福音的时候，虽然神的福音告诉我们他把这样好的生命给我们，而且这个生命是我今天就可以经历到的，所以不是让我活在一个虚空当中去臆想将来有这么事情，让我今天就可以经历。但是有的人会像以扫一样，怎么样？因为一碗红汤就把他做长子的名分卖了，等他将来想要承受产业的时候，虽然哀哭切齿，虽然哀嚎，却不能够让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选择，对吧？然后你如果去看圣经的经文的话，他真的就是讲到说让我们今天就要活在这样子的生活里头。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他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这就讲到旧约的神的百姓来到西乃山面前，对吧？神的山被称为西乃山，他说当神降临的时候，那里有密云黑暗暴风，很可怕的哦，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在旧约或者用律法的这条道路来亲近上帝就是这样的，神是极其可怕的一个光景显在我们面前。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律法之下是靠自己，是用自己的肉体来到上帝面前，你所感受到的就是神对罪的那个愤怒，对不对？看到神的圣洁，看到我们人的黑暗，所以你只要用这种方式来到神的面前，你所感受到上帝一定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现在心思里头啊，你对上帝还有这么一个形象，这就说明我们自己还在律法的心思之下，对不对？还在看自我，还在靠自己来讨上帝的喜悦。但是他说什么？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如果你明白啊，圣经里所讲的一切他指着这个来说的，你再回头去看旧约圣经啊，当他讲到锡安，当他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多时候他真的是指的这个新的锡安山，不是地上的哦。犹太人以为是地上的，很多基督徒也以为是地上，今天在地上的以色列那个锡安山，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不是的，属天的，这个神自己经营建造的。他说那里有千万的天使，他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这是今天现在的事情哦。但是呢他说什么？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世界，今天就实实在在存在的，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诸长子，长子不就只有一个吗？怎么又能诸长子呢？就是因为刚才所说的做神的儿子的那些基督徒，被称为基督的心腹的那些基督徒，他们里面有着耶稣基督长大成人的那个生命，有那个生量，是不是啊？有那个生命，所以他们的生命就好像那个长子的生命一样。真正的长子当然只有耶稣基督一个，只是他们让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在他们里面得以发展，得以成熟。他说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个灵魂啊是指的 spirits， 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今天在天上这个耶路撒冷现在就存在的，我们每一个人，你的灵在哪里？你的灵就在那里。那新的耶路撒冷整个象征的当然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全备的身体就在那里，对不对？那我今天我所领受他的被成全之义人的灵，我们每一个人只要重生了，你的灵都是在那里，对不对？你的灵都是那，当然那个灵又住在我的身上，又在他所住的这个国度里头。所以主耶稣才说 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他降下他的灵就在他身上了，对不对？但是他人就在天，他的灵现在还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从灵的角度来讲，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天已经活在这个属灵的实际里头。我们圣经为什么讲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主耶稣在天上坐在哪里？是不是在这里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今天已经存在的一件事情。但是借着我们基督徒今天愿意成为，就愿意被上帝所建造，神就在建造那个属天的那个耶路撒冷。他从一个属灵的将来要建造成一个真的可以实化的，可以从天降到地上的，不再是一个属灵世界的一个东西，对吧？这是上帝今天随着我们，随着教会在成长，随着基督徒生命在成长，上帝正在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前面所说的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这就是在旧约的那些百姓，上帝从天降到地上，然后借着摩西告诉他们神的诫命是什么，对吧？他如果你要是气绝，就说我不管你怎么说，我自己爱干什么。他说这些事情啊，那些他们不能够陶醉。那今天他说，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我们听恩典的福音，我们人如果不注意啊，如果不注意就会忘了，神是不可轻慢的。神是不可轻慢的意思说，上帝恩典，他在恩典里头看所有人为义，他不是说今天所有的人都不需要改变，还是可以在上帝那里得着义，因着义所得着的那些恩典，不能够领受的。上帝的原则清楚的不得了，他给你这个机会，但是人需要进到耶稣基督里，对不对？所以今天上帝把这样大的呼召给我们，就有极大的责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到底响应不响应他？原来那律法是什么？上帝告诉你必须这么做，不做我就咒诅你。如果你去不管他，不能够陶醉，意思是就是会遭受咒诅，对不对？那新约的时候上帝说他没有咒诅，对吧？新约上帝说祝福，那你不管他是什么？不管他就没有祝福的，这是不是叫不能够陶醉？所以上帝在新约的时候，他一切的祝福都是通过耶稣基督用这个福音本乎恩进来，让我们借着生命改变，让耶稣基督进到我里面，让我进到耶稣基督里头，进入这样子门祝福的人生。不但是在今生，也是在将来的世界，只有这一条路，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弃绝的时候，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弃绝了神给我们的好处，是不是？他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所有所属物质的，现在的物质的这些被造的东西，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他底下说，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意思说我今天我里面，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在常常在讲说，我今天里面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我里面的生命被神已经改变了。那这一个东西是什么？这个在我这个瓦器里面的这个宝贝是什么？就是这不能震动的果。我今天呢，真的是用一个很谨慎敬畏上帝的心，知道说，原来上帝虽然这么，就是他虽然这么样子的，我们会觉得他的这 mercy， 对不对？他的恩典怜悯这么广阔，但是呢，他向有信心的人是慈爱的，向跌倒的人是严厉的。一旦我拒绝了这一个东西，就再没有其他可以来拯救我、帮助我、祝福我的东西了，对吧？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所以最后我就结束啊，我们用这一个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开始的，我还是用这个来结束。这个结束就是他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啊，上帝不是说他要向我们收取财宝，今天整个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就是怎么样领受财宝的问题。只不过这是有两种财宝，一个叫属地的财宝，是我们人自己在物质世界自己可以去创造、自己可以去得的。他说你只要看重这个，你的心就在这里，而你在这里 地上的财宝，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能拿，贼会挖窟窿来偷，这东西不能够保守住的。而你的心看重这个东西，你的心常常就随着这些东西在摇摆当中。他说你可以去选择过这样一个属地的生活，但是呢，神希望我们过什么生活？神希望我们过一个属天的生活，积攒财宝在天上。他不是说我把我物质的东西都奉献给上帝，那个财宝就到天上去了，是这个意思。这个天上的财宝乃是耶稣基督自己，乃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今天当我看重他的时候，那一个财宝就被我的心所领受了，就成为我将来的基业，是不是啊？成为我将来的基业，这就是金银宝石所建造的人生工程。今天我就可以来开始来收集这个财宝。上帝是赐予这个财宝，通过耶稣基督，通过福音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自己到底看重什么？到底选择什么？对不对？我们的眼目是注目在永恒的事情上呢？而这个永恒并不是脱离现代的，我刚才已经讲了，它这个永恒，当我们去注目于它的时候，我们今天圣灵的工作其中一个就是在这永恒的这个宝藏今天在我的人生当中得以彰显，让我今天就可以经历到。这被称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被称为美好的证据，对不对？这被称为圣灵初结的果子，是不是？所以这完全取决我们今天怎么样选择。好，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谢谢你。哦，主啊，你真是多么奇妙的神，你赐给我们这样子救恩，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有机会白白的领受你的恩典，白白的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白白领受从主你这里来的义。但是我们也可以来选择说，我们虽然领受，但我们所看重的还是属地的事情，或者在我们当中有人真的是内心里听见了你的呼召，知道哦，真的，我要拣选那上好的，我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我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我愿意成为那个羔羊无论往哪里走我都跟随他的人。哦，主啊，你来帮助我们，真的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注目于永恒。主啊，真的注目于你，注目于耶稣基督。啊，我们知道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你是那一位这么好的神，而且你必赏赐那寻求你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